各位听众，大家好，我叫杨天石，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员。我的主要的研究方向是中国近代史、中华民国史和中国国民党史。今天讲的题目是蒋介石其人，也就是说要给大家介绍蒋介石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我今天准备讲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蒋介石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及研究蒋介石的重要意义。第二个问题是讲蒋介石其人，要着重的讲我对蒋介石的几点基本看法。第三个问题要讲的是蒋介石为什么丢掉了大陆。现在我们先讲第一个问题，就是蒋介石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及我们研究蒋介石的重要性。蒋介石在近代中国可以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也可以说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人物。他生于公元1887年，就是清朝光绪13年，去世在公元1975年，就是在我们文化大革命结束的之前的一年。他一共活了88岁，可以说是一个很高寿的历史人物。他有很多头衔，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我想一个叫蒋总裁，就是说蒋介石曾经是中国国民党的总裁。总裁呢，大体上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总书记，就是说他是中国国民党的最高领袖。蒋介石还有第二个头衔叫蒋委员长，就是说他曾经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是当时中国军队的最高统帅。蒋介石还有另外两个头衔，一个叫蒋主席，那个意思是说他曾经是国民政府的主席。我们有时候也称他为蒋总统，那就是说他曾经是中华民国的总统。那么这四个头衔加在一起，蒋总裁、蒋委员长、蒋主席、蒋总统，意味着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边，蒋介石是将中国的党政军三种最高权力集中于一身的 这么一个人物。蒋介石还是近代中国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参加者、决策者，或者说是领导人。例如1911年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各省响应，那个时候在浙江的杭州有一支100多人的敢死队，这支敢死队的目标是进攻浙江的巡抚衙门。这个巡抚衙门啊，用今天的话来代替，大体上相当于浙江的省政府。那么这一支进攻浙江巡抚衙门的敢死队的队长就是蒋介石。那么这个是蒋介石参加革命以后他的第一件大的事情。1916年袁世凯在北京做皇帝，复辟帝制，在山东有一支队伍叫山东讨袁军，讨是讨伐的讨，袁是袁世凯。那么这一支队伍的参谋长就是蒋介石。这个是蒋介石参加革命以后所做的第二件大的事情。到了1922年，军阀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兵变，包围孙中山的总统府，迫使孙中山和宋庆龄两个人逃出总统府，逃到珠江上的一艘军舰叫永丰舰，处在陈炯明的炮火的包围底下。这个时候有一个人从浙江到了上海，从上海到了广州，到了珠江的这一艘军舰上面，和孙中山同甘苦共患难，最后和孙中山一起从广州转移。那么这个是很有名的，叫永丰舰事件。那么这一位从江浙到广州到永丰舰上来和孙中山同甘共苦的人，那么就是蒋介石。这个是第三件事情。以后在广州创办黄埔军校，他的校长是蒋介石，这个是第四件事情。第五件事情，蒋介石领导国民革命军进行北伐，从广州一直打到当时的北平和天津的附近，那么这个是第五件事情。在这个北伐期间，那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和共产党分家，成为历史上有名的一个运动，政治运动叫清党运动，也就是说和共产党分家了，这个是第六件事情。那么以后8年抗战，那么蒋介石领导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抵抗日本的侵略。在抗战胜利以后，那么蒋介石和中国共产党打了3年内战，最后跑到台湾。在台湾的时候，那么蒋介石一方面坚持要反攻复国，同时也打击台独势力，坚持一个中国。那么从我们这样一个简单的叙述可以看出来，那么蒋介石他是近代中国 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参加者，不仅是参加者，他可以说是决策人，是领导者。对于这么一个人，我们多年来啊，各方的评价非常之大。中国古代有句话叫盖棺论定，就是说一个人去世了，他的棺材盖上了，就可以对他呀进行论定，就可以对他做一个结论了。那么蒋介石已经去世了34年了，可以说棺已盖而未论定，就是说他的棺材盖上了，但是我们对这个人的看法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统一的结论。国民党方面对他评价非常之高，认为他是千古一人，就是中国几千年才出的这么一个人物，是千古的完人，完是完备完美。那么过去在很长的时期里边，那么中国共产党称他为人民公敌。那么中国共产党有个理论家叫陈伯达，他曾经写过一本书叫《人民公敌蒋介石》。那么人民公敌这个称呼并不是陈伯达的发明，而是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在他的文稿里边就是称蒋介石是人民公敌。那么一方面说他是千古完人，另一方面说他是人民公敌，这两个评价可以说是天壤之别啊，就是说一个是在天上，一个在地下，相距太大了。那么本来1949年以后，台湾是国民党的一统天下，那个时候在台湾对蒋介石的意见评价是一致的，但是自从民进党执政以来，那么对蒋介石的评价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台湾的陈水扁认为蒋介石是元凶首恶，就是说许多坏的事情是蒋介石干的，他是坏人里的最大的坏人，是恶人里的最大的恶人，元凶首恶。那么大家知道台北市有一个蒋介石的纪念性的建筑叫中正纪念堂，那么在民进党执政的时候就把中正纪念堂改成所谓台湾的民主纪念馆。所以从我们刚才讲的情况看来，是吧，就是对蒋介石的评价各方的意见相差悬殊，差异很大，好的把它说得很好，坏的把它说得很坏。但是对蒋介石这个人，我们还必须要对他有一个科学的、全面的、实事求是的评价。为什么呢？这个我想啊，是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我们要 不断地提高中国近代史的科学水平，我们要给老百姓，要给我们的子孙后代，要留下一部真实的科学的近代史来。这个大家知道啊，在近代中国史上面，国共两党曾经有过两次合作，也有过两次分裂。合作的时候，两党并肩对敌斗争，可以说是在一个战壕里边共同打击敌人，是战友。但是分裂的时候，那么两党刀枪相向啊，你死我活，不共戴天。那么由于啊这么一种复杂的情况，因此在中国近代史上，两党之间除了有是非之争，有原则之争，有中国到底走哪一条道路的争论，但是两党之间也有若干的误解，有若干的隔阂，有若干扭曲的错误的认识。例如譬如说抗日战争，这个抗日战争到底国民党起了什么作用，蒋介石起了什么作用，这就是需要啊我们近代史的历史学家要正确回答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大家从过去的历史教科书里边可能经常发现这八个字，一讲到国民党的抗战，一讲到蒋介石的抗战，那么就会认为他们是叫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毛泽东在1945年在抗战胜利前夕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毛泽东讲啊，说这个抗战胜利了，那么就有一个怎么对待抗战的胜利果实的问题，就是谁有资格呀来这个收获抗战的胜利果实。毛泽东的回答是啊，就是只有栽书的人，只有给书浇水的人，那么他才有资格享受这个胜利果实。毛泽东把这个叫摘桃子。那么毛泽东讲啊，说这个八年抗战里边呢，蒋介石跑到峨眉山上去了，说他呢一担水也没有浇，说现在抗战胜利了，那么他从峨眉山上下来，把手伸得老长老长的，要来摘桃子了。毛泽东说这个桃子当然不能够由国民党来摘，也不能由蒋介石来摘。那么按照毛泽东这个看法呢，就是说抗战没有国民党的分，国民党没有抗战，是消极抗战啊，国民党的积极性是在打内战。 那么如果我们按照这个看法来写抗日战争的历史，那么这样的历史啊，显然是不科学的、不真实的，或者说不全面的。